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二章的约翰福音啊，我们常常称之为神迹之书。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耶稣行神迹，然后呢会有大段的讲论。那么神迹的内容跟讲论形成深度的联系啊，比如说耶稣讲了他是光，然后呢就让一个瞎子从瞎眼看见。那么到了第十三章开始啊，我们称之为叫荣耀之书，因为整个约翰福音啊就在走向主耶稣要得荣耀了，他的时候到了。那整个荣耀之书他主要讲的是那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显出他的荣耀。那因此前边所有的神迹其实也都是为着后边来做铺垫，来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神迹是道成肉身，是死里复活的主愿意与门徒同在，并以生命的灵来塑造门徒的生命，让他们也能一起分享和反映他自己的荣耀。这样的一种安排啊，就使得整个约翰福音它的结构非常鲜明突出，让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有一位神学家叫布朗，他呢就说啊，约翰福音的整个结构啊就像钟摆一样，也就是它是从高处开始摆动，降到最低点，然后呢又回到一个高处。我们看约翰福音很明显能看到，一开始道存在于神的国度之中，道就是神，道有着如此恢宏丰盛伟大的荣耀。那这个道呢可能会被拒绝，那不管怎样被拒绝，我们就看见这蛮有荣耀的道来向犹太人特别的彰显。在彰显的时候啊，就跟犹太人有不断的遭遇，有不断的互动，而敌意呢越来越强，黑暗越来越浓重。结果到了第十三章的三十节，犹大出去要出卖耶稣，圣经说那时候正是夜间，撒旦呢也入了犹大的心。这个时候你想哈，就是屋里边灯火通明，哦，那个时候没有灯火啊，我们用这个灯火来形容，就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电灯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耶稣所讲的那个放在台上的那样的油的灯，油灯啊，也许不能用通明，但至少是温暖而光明。结果犹大一关门，马上外边漆黑如墨的黑夜。那这种对比非常强烈，那接着这个强烈对比就是那个钟摆啊摆到了最低点，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黑暗就要掌权了。但是呢随着这个钟摆继续来摆，我们就看见这正是约翰福音非常独到的一点，就是耶稣是被钉死，是要受苦受死，但是呢约翰福音却说这是他要得荣耀了，他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因此我们一点感受不到耶稣他那样一种所谓的人间的英雄去赴难的那种慷慨激昂，乃是他深知他的荣耀，也要来彰显出这个荣耀是如何奇特的。这一点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啊，也就是耶稣，我们常理解的耶稣是，把一个坏事变成了好事，因此他得了荣耀。我们有可能这么讲，但是约翰福音他非常奇特的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本身，他就把苦难的本身当成了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本身就是荣耀，并不是后来有了一个结果，有了他的得胜，有了他把坏事转化，才显明了他的荣耀。他在为上帝的旨意，为着真理而受苦本身就显出他莫大的荣耀。因此这个钟摆一下子摆上去，我们呢就看见人子被举起来，就是要吸引全人类来归向他。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王，十字架成了耶稣被高举在万有之上，被拥立为荣耀之君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最后他复活回到与神同在之处，也愿意让所有属神儿女的一起得着他所赐的永生和真生命。在这里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慨和感动。那么这真是一卷奇特的荣耀之书，也就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啊，一面是苦难，另一面就是荣耀。那在约翰福音来讲啊，这个耶稣的受难啊，不少人就说他的时间啊，跟弗雷福音、跟前三卷福音仿佛有些不同啊。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当约翰来用到说，这个逾越节的预备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预备日并不只是为逾越节预备啊，并不是说他在周四被钉死，而是说啊，这个为了安息日而做预备。这是约翰非常独特，也是非常通行的用法，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就非常清楚。因此约翰福音跟弗类福音并没有这个矛盾和冲突。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要是讲了三件事儿哈，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还有呢就是这个犹大背叛主耶稣，第三个呢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洗脚、背叛、相爱。那么这三件事非常融洽的在这一章里边出现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爱是一种行动和付出，是真实的服侍。而这样的真实的服侍那些拒绝的人，他们在爱的反面，也就是他们不单没有真实的服侍和为人的益处，反而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把别人出卖。那因此借着耶稣的服侍和犹大的出卖，耶稣更点出啊这个他的群体的特点和标志，就是要彰显出爱。有时候我们有人会问啊，说我们常常把圣道的传扬、圣礼的执行和教会纪律的实施当成是教会的三大记号，为什么没有爱呢？其实这三大记号都必须贯穿着爱，也只有在 神的爱中，我们来传讲真道，才不至于形成律法主义。也只有在爱中，我们来执行圣礼，才能让人得到真实的喂养。也只有在爱中，我们来执行纪律，也才能让人知道，这是为了激励、成全和帮助，而不是为了来约束人。所以，在这里就很融洽的统一在这里哈。但是约翰福音在讲到爱的时候，其实是以主耶稣作为一个榜样，更是借着服事，借着耶稣的话，让我们认出耶稣来。也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来做到这一点，也只有这一位主，他借着他的服事来显明他就是爱。所以关键点不是服事本身，而是谁在服事。为了说明这一点，大家想一下哈，假如说伊丽莎白女王到你家的厨房里来给你洗菜、刷碗、打扫厨房、打扫卫生，你觉得这只是讲服事吗？这当然并不只是讲服事，而是让我们看见爱和委身，以及他对我们的喜悦和他给我们的尊重这种很复杂的意味，我们需要多多去体会和默想神既是这样爱我们，竟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他看得起我们，这本身是何等的重要和重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就看见爱的行为是向下，是付出，是倾倒是多多的施予和分享也是真实的谦卑和牺牲。我们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宁可采取一种所谓较低的身份这是耶稣对爱的一个特别的提醒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我常常想起两个人的例子一个就是麦奎金博士。麦奎金他曾经在南加州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担任校长多年，大约在1980年的时候麦奎金开始观察到他的妻子妙丽尔记忆力减退，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眼看着妻子他记忆力越来越弱，到最后甚至就消失了记忆力。所以1980年代中期，医生断定他的妻子患上老年痴呆，情况呢也迅速恶化。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位校长，一位非常难得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那到底该何去何从？很多人就建议可以把他送到护理中心，但是这一位校长却想起了他过去在上帝面前对上帝的启示，就是无论他健康还是有病，都呵护他、照顾他。大家还记得你的新婚誓约吗？因此他就决定放下校长的职位，然后亲自去照顾他的妻子他是非常有才华、有恩赐的一位校长，但是后来却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照顾他的妻子。但是他这样的服侍是充满喜乐，他说这不仅仅是信守承诺或公平与否，当我眼看着坦然无惧的妙丽尔脑海逐渐陷入空白，他仍是我生命中的喜乐，每一天我都对他这一个人，也就是我一直深爱的妻子有新的发现，也对神的爱，就是我一直渴望能更加全然的爱的神有新的体会。一诺变成一约，而一约体现为一爱，就是专一之爱。那另一个故事就是卢云，他 他呢是广受欢迎的作家，天主教神父，也写了很多的好书啊。这个他曾经任教于圣母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但是1986年他走进了一所这个黎明之家的宿舍，服侍大约100个智障人士。他这样说，这个黎明之家所属的方舟的存在不是要帮助智障人士变得正常，而是要帮助他们将所具备的属灵恩赐与世界分享。神讲灵里贫乏的人交付我们是要改变我们，智障人士透过他们的贫乏将神彰显出来，使我们学会不靠自己，只靠恩典，只靠福音也就是卢云认为说，神要借着他的服侍，让他把这一点啊，把智障人士想对世界说的话向世界表明出来。所以这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所提醒我们的我们想到那么繁琐的律法，主耶稣竟然用爱来这个总结，这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命令，更是身体力行的实施。当我们尽心竭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基督，需要基督的生命和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基督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效法基督的爱去爱。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